怎么知道的呢？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信靠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曾经为我们舍命流血，信靠他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圣经里面。我们信圣经有多少，就是信上帝有多少。所以我们必须查考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是稳固的，是不动摇的。那么上礼拜我曾经说过，圣经被称为天下之大经，被称为书中之书，被称为一本奇妙之书。它已经被翻译1600多种的文字和语言，在世界各地各方人来读。它是一本超越了地域、超越了地区、超越了国家、超越了种族、超越了肤色、超越了人的文化的一本普世性的书，也影响了普世的人。因为它是上帝所默示的话语，因为上帝爱我们世上的人，他赐给我们这一本宝贵的圣经来读，使我们可以认识他，可以信靠他。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是准确的，好像我们刚才所念的诗篇第111篇，那你说上帝啊，你的信实是缺实的。诗篇第19篇那里说，耶和华的法度是确定的，是缺实的。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读到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上帝的话是缺实的，是的确，是必定的，是到永远不改变的。但是我们人的话往往不是这样，人的话说也许的，可能的，大约是这样，大概是这样，假如我说的不错的话就是这样。圣经却没有这样说过，从来没有一次说过。圣经是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说，因为上帝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不但是实在的，而也是准确的。我们从哪里可以知道他的话是准确的呢？从他所预言的事情知道他的话语是准确的。圣经有好多的地方，从旧约到新约里面是预言，是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一个国家还没有兴起，一个人物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圣经就预先说了，到了时候就应验出来。所以因此我们知道上帝话语是准确的，因为他每一句话所说的预言到了时候就应验。上帝从来没有开一张空头支票，从来没有说的话不兑现。不但如此，这个预言是在那个事情、那个人或者那个国度还没有发生之前的几十年、几百年前，甚至1000多年以前就说好了，说的准确，到了时候就发生。上帝超越时间，上帝超越我们人的智慧。我们人只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我们在这里礼拜，我们唱诗歌，我们听到，但是明天要发生什么事啊，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今天脱了鞋和袜，下面句呢，不知明天穿不穿，不，因为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我记得在小时候，我家乡的时候，有一个人，我们叫他一个伯伯，年长的，其实年纪也不很大，他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跟我们说话，笑笑嘻嘻的，到第二天早上一叫他不起，不醒来，吹他不动了，一摸他鼻子没气儿了。他晚上睡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发生这样的事，一夜之间要生何事，我们人不知道。假如我们预先知道事情，我们就好多事情可以避免。假如那架被苏联的飞弹打下来的 那个航空公司的那架韩国的飞机，所有人都预先知道。请问有没有人还去坐那个飞机？不会。几十年前旧金山有个大地震，如果有人预先知道，是不是会有那么多人会死亡，那么多的财物会损失啊？不会，早就准备好了，早就跑了，说明天要大地震的。人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甚至也不知道下一个钟头要发生什么事，更不能够预言说要发生什么事。这感谢主，上帝超乎人的智慧，上帝是超时间的上帝，因为上帝不在时间之内，他是永恒的，他是永远的，他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他是有一个永远的现在。时间是什么？时间是在上帝永远的计划当中，他分出来一段的这个时候，这是时间。从他创造宇宙万有，一直到这世界万物的结束，这一段时间，这一段叫做时间。上帝没有时间。圣经上说，在神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就如夜间的一个。千年万年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样的分别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一个预言，圣经上面说的一方面的预言，因为圣经上面说了许多的预言，是有关末后的事时代的时候，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些预兆。比如说你要预言这个世界和人类的结局，撒旦的结局，千禧年的国度，将来新天新地勇士的出现，在许多方面不同的预言。但是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查考那么多，我们只查考一方面的，什么呢？有关于主耶稣基督这方面的预言。而且第一，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来到，最早的一次的预言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创世纪1400年前说的话。我们现在来读这一段圣经，创世纪3章15节。创世纪3章15节，第三面，旧约圣经翻开第三面，3章15节，这是上帝所说的预言，接着摩西把它写下来的。上帝说，这是对蛇说，对那引诱人犯罪的撒旦魔鬼说的，我又要叫你和女人的后裔，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里很清楚地说了，上帝预言说，将来有一个人，他要称为女人的后裔。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以这个撒旦为仇，有一天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这个撒旦要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这是预言谁？预言主耶稣。因为全世界自有人类以来，从古到今，没有一个人是称为女人的后裔，我们都是男女人的后裔，对不对？有男人有女人，我们是后裔而生出来。但是唯独有一位，他被称为女人的后裔，他不是男女人的后裔。这是在1400年前上帝自己预言，借着摩西把它写下来的。到了以赛亚先知的时候，他又预言，以赛亚先知说预言的时候是主前700多年的时候，以赛亚的时代是主前745年到695年。那时候以赛亚受圣灵的感动，他说一句话，他说必定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什么？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翻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有一位童女 要怀孕生子，他的名字从来没有过叫做神与人同在。请问那是指的谁预言呢？这是主耶稣预言的。主耶稣是神二人者，道成肉身的神来到人中间与人同在。一个是在1400多年前预言的，一个是在5700多年预言的。这个到了时候预言就应验了。我们现在要看一段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新约路加福音第一章，新约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要从26节读到36节。是在新约圣经76面，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听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置赐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因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被称为神的儿子。我们读到31节，这里说得清清楚楚，到了时候上帝的话语就应验了。有一位童女怀孕生，给她起名叫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是救主的意思。上帝的话说了，虽然是1000多年前说的，虽然是700多年前预言的，到了时候上帝的话就成就。感谢主，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甘愿来到世界，被限制在一个婴儿的里面。感谢主，他来到了，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打伤了撒旦魔鬼的头，是撒旦曾经伤了他的脚跟，伤了他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却是得胜了，打伤了他的头。一个把头打伤了，这个就不能活了，因为伤着他最要紧的地方。所以撒旦魔鬼我们不用怕他，因为我们已经胜过了他。我曾经跟一位太太传福音说，一个信靠主耶稣的人有三不怕：第一，不怕老；第二，不怕死；第三呢，不怕鬼。我有一次传道到一个地方，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请我去看他一个亲戚，一个家人，堂嫂。他说，牧师啊，我这个嫂嫂啊害病很苦，躺在床上几个月没起床，能不能够请您过来看望他？说好，去看他。看他，他就告诉我，他生一种怪病，医生查不出来他那种病，也没有办法治好那种病，而且到了晚上不能睡觉，为什么？那个鬼来捉弄他，到了半夜鬼就来找他，他吓得要命。他的女儿21岁 陪他睡在他的身边，那个鬼来了，把他女儿从床上推到床下去，常常晚上这样，是他又病痛又害怕又难过，满脸愁容。我就传福音给他，我说他姓马太太，他是他的先生是一个大船的一个游轮的船长， 家里什么都有，很有钱财，只是没有平安，只是没有希望，躺在床上很痛苦。我把福音传给他，我说你若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就可以不怕鬼呀、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鬼是有的，但是鬼会怕主耶稣的。耶稣传道的时候常常遇见有被鬼附着的人，然后撒旦就从他身上把鬼赶出去。我念圣经给他听，他的眼睛睁大，他说哎呀我有此事。当然有。那我就说你是怎么会有这个鬼的事来找你的，他就告诉我那个原因。他说我以前呢、啊、身体很胖，我胖呢怕不好看，我就吃药，吃减胖的药。所以那个减胖的药吃了以后，这样吃那样吃，然后后来就得了一种怪病，不能治的病，检查不出来的是什么病。所以姊妹们呢、啊、要小心啊，不要乱吃减胖的药。只要你吃东西有节制，如果你长胖一点，你也很有福气，不要害怕。结果他胖没有减下去，生病了，那怎么办？中医看不好，西医看不好，就去拜拜，到庙里。他住在香港那时候，他在庙里去拜的时候啊，他就看到一张的画，画的是什么？画的女主。李宗令，他就说跟那个庙里人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一幅画请回家去，在家里和这个香案来拜访。庙里人说可以，他就把他请回去了，天天早晨晚上烧香敬拜。好，我就告诉他说，当拜的只有一位啊，只有上帝上敬拜的，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神，挂的也是神，雕刻的也是神，泥巴做的也是神，木头刻的也是神，没有这么多神，神是有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是当敬拜的。我说你在这里敬拜，正当你敬拜这个画像的时候，撒旦魔鬼就躲在那个像的后边，他接受你的敬拜。他说那怎么办？说除去这些敬拜的东西也要烧掉。好，他乐意跟他在一起祷告，除去他家庭的偶像，把那些要用要烧的东西拿回去，通通装回去，装到我车上，为他祷告，为他赶鬼，奉耶稣基督的名叫鬼出去，不容许他再搅扰他。很奇妙，回去了以后，他的女儿过了三个钟头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啊，我告诉你一个消息。我说什么消息啊？他说您回去了以后啊，我的母亲睡了一觉，好久没有这么睡了，他又痛苦不能睡，又害怕不能睡，他睡了一觉很甜。然后呢他醒了以后，他说我要吃东西，他说我给他煮了一碗稀饭吃，好久没有这样吃东西。那是一个礼拜三，我去向他传福音。后来过了两天他打电话来，他说牧师啊，我的妈妈非常受洗呀、啊、还有真心信靠主耶稣、啊、好了，第二个礼拜的礼拜三就去了，我们就去给他施洗。我去的时候吓我一跳，为什么呢？因为他几个月没起床啊，人啊只是骨瘦如柴，都不能动，说话没有力气。那天我去过了七天，我去他穿得整整齐齐，化妆得漂漂亮亮，坐在客厅里面等着给他施洗呀。然后他做一个见证，他说我感谢主，我知道主耶稣救了我这一个罪人。他说如果主耶稣医治我这一个怪病，我要把剩下的年日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他说绝活不然，如果主耶稣要我离开这个世界，我也要相信他到底。他突然有一天，我们唱一首诗歌给他试试。感谢主，真的主耶稣来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打上了撒旦魔鬼的头，除去了人的罪，解决了撒旦魔鬼的权势， 会是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可以从惧怕当中、死亡当中出来，可以向撒旦发声，因为女人的后裔打伤了他的头。第二，我们再看一个预言，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旧约。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是在1090面，旧约圣经1090面。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旧约圣经1090面。所以说，不必恒以发他，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请注意听啊，这是预言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的地点。主耶稣要降生在哪里啊？降生在哪里？伯利恒。这里清楚说了哈，伯利恒以发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可是将来就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请问啊，弥迦先知是什么年代的人呢？他是主前740年到主前700年的这段时间说预言的，受圣灵的感动说预言，把预言写下来的。740年，主前740年到主前700年这段时间他做先知。他说什么？他说将来有一位要在伯利恒出生的，他的根源从太初、从亘古就有了。那是预言谁呢？预言主耶稣啊，说他要生在那一位地、那个地方。感谢主，在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就看见了很清楚的，那里有这个文士又说了，因为有几个东方来的博士看见了天上那些亮的星星，他们晓得说有一位君王要出生，他们就顺着那个星星来寻找，可是后来他们迷失了。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找到哪里去了？找到哪里去了？啊，找到耶路撒冷去了。为什么呢？他们想说君王要生在哪里？大生在京城嘛。所以他们就直觉的就跑说啊，一定是在耶路撒冷。可是他们迷失了，他们没有注意看那个星星的引导，他们凭他自己想的要生在耶路撒冷，君王当然生在耶路撒冷。结果呢，有没找到？没有，找不到了，怎么办？到王宫里去问王嘛。他说那生下来要做王的在哪里？心里听见了可不得了，他说谁是王啊？我是王啊，怎么还有一个人要生下做王？简直造反啊。去把那个文士找来，懂得圣经的人找来，问问他们呀，说哪有一个王出生在哪里？把文士找来了，懂得圣经的，又问他，文士有没有说出来啊？不用找圣经，他都会背了，熟得很啊。他说，先知有预言说，伯利恒啊，虽然你在诸城中是最小的，将来有一位君王为你而出，他就背出来，把弥迦先知的预言就说出来了。王听见了以后害怕，何成人都不安，他说这还得了，暗暗的吩咐，暗暗的告诉那个几位东方的博士怎么说啊？他说你们去找到了以后啊，回来告诉我哈，告诉我要做什么，我也好去拜他呀。其实他的心眼不正啊，他是什么想去除灭他，哪还有一个第二个王出来，不得了。结果上帝的智慧高于他的智慧，上帝告诉那博士说，不要回去告诉他，你赶快走吧。那又为什么心里要下命令说要把这个伯利恒城里面两岁以内的孩子通通都要杀光呢？因为他怕有另外一个王出来。预言很清楚的， 胜在国力恒盛。那我们看看那个预言的应验呢，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要从第八节看起。第八节读到十七节，请听啊，在新约圣经七十八面，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众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有没有应验啊？应验啊，七百多年前上帝借着弥迦先知所说的，到了时候就应验了。在什么地方出生都说得准准的，他不是生在耶路撒冷，他不是生在拿撒勒，他乃是生在哪里？伯利恒，因为圣经预言过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地方的预言，我们要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哦，我们先看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到三节。四十二章是旧约圣经八百五十二面。一到三节，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不将真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真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义，海岛也等候他的训诲。这是预言什么？这是预言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形象。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传道？他是怎么样的为人？就把他描写得很清楚了。他不喧嚷，也不竞争，他满有慈爱，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预言的清楚。好，我们看预言的应验，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是在新约圣经的第十六面，我们从第九节读起。第九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屠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十七节，请注意， 就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敬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长久外邦，他不争竞，不炫耀，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潭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义，叫公义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以赛亚先知是什么时候说预言的？700多年，是不是？700多年以后，清清楚楚地说，这位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一点不含。那里说有一个安息日，主耶稣进到一个会堂里面去，看见一个人右手枯干了，他就怜悯他。可是许多人在那里观察他，要碰到他，要除灭他，他却怜悯那个人说：“把你的右手伸出来。”让他怎么一伸的时候，他就跟那个左手完全一样好。下面就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怎样？他说：“这是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喜爱的，他不竞争，不喧嚷，不为自己传名。”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潭的灯火他不吹灭。”就是要应验这个话。上三个礼拜五我们还唱着一首歌，有人读了这一段的圣经受感动，写了一首诗歌，叫做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潭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创始创终。有谁会唱这个短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潭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肯提起，他是珍珠，他爱我到底，创始创终。怎么我独唱啊？没有人跟我一起唱。哎，我唱太高了，曲高和寡。感谢主的恩典，江潭的灯火他不吹灭，一个灯快要熄灭了，他不吹它，还给他加油，让他继续的燃烧起来。一个折断的芦苇，芦苇是最值钱的、最贱的、最人看不起的，折断了，快要断了，他不折断，他要把它扶持起来，那就显明什么？显明他的爱，他的体恤，他的怜悯。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我们真是像一个快要断的芦苇，快要残的灯火，没有人关心我们，没有人了解我们，没有人爱我们，我们是被遗忘的人。不要忘记，有一位耶稣肯体恤，因为他是恩主，而且说他爱你到底，创始成终。你记得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不爱你了，还有一位爱你啊，主耶稣基督爱你。你们听过吴永强的见证吗？我们当中好多人认识吴永强，听过他讲道。他刚刚出来谈道的时候，头一回我就听到他讲他自己的见证。他说发现得了癌症，被送到台大医院去把肚子开开，肚子肠子里面满了癌，大的小的一个一个，医生说缝起来送回家去准备后事。哎呀，他们夫妻二人，一个孩子在旁边，彼此痛苦。他说：“主啊，我的妻子就要成为寡妇，我这么多的孩子将要成为孤儿，谁来照顾他们呢？”他祷告难过。正在这个时候，他一小的孩子，一个女孩子，穿过主日学，上帝接着他的口讲话，说什么话？就说这些事。他说：“ 崖上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潭的灯火它不吹灭。一个女孩子那么小小的，她开始讲话。哎呀，但吴用长老听见这个上帝的话，他有信心。他说：“我并不至于死。”他祷告仰望上帝，他说：“上帝啊，我累胜负你，因为我以前背逆你三番两次的呼召我拣选我，不肯起来做公会做见证，现在我决定顺服信靠。”祷告，他得到医治。三天以后，他就跟那个妻子说：“你去告诉医生，我们出院，我的病好了。”医生说：“你发神经病啊！”凭信心出院，他说：“神已经医治我了。”果然他好了，现在活了三十多年，还到处传道。感谢主，崖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潭的灯火他不吹灭。这是主耶稣的形象。我们看，再看一个地方。哦，时间不多了，跳过一个，看第五。诗篇第22篇，第一节。诗篇第22篇第一节。诗篇第22篇是描写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最清楚的一篇。你从头到末了，念到末了，你可以看出来。主预言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幅的情，那个景况就显明出来了。我们先看第一节，是在旧约圣经672面。第一节，这里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呢？”还记得这句话？什么时候说过？谁说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过：“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然后我们看7节到8节，这里说：“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吗？耶和华去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吗？”是描写人的嗤笑，撒旦的试探，要他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再看下面16到18节，描写他的手脚被钉，人要分他的衣服。6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抓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里衣研究。清楚不清楚啊？非常清楚，预言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幅图画。请问大卫是在什么时候写这个诗篇呢？大卫是什么时代的人呢？大卫是主前1000年的人呢。1000年前写的清清楚楚，描写主耶稣那幅被钉十字架的图画，不是他自己晓得，是上帝告诉他写出预言来呀。以赛亚书第53章那里很清楚说，耶稣要被列在罪犯之中，他要钉在两个强盗之间，所以被列在罪犯之中。他说他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人代祷代求。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谁为罪人代求过啊？主耶稣啊。他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清清楚楚的，一个是1000年前写的，一个是700多年前预言的，把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情况通通描写出来。上帝的话是确实的，是确定的，是永远坚毅的。为什么？我们最后看一下圣经，彼得后书第1章20到21节。彼得后书第1章20到21节，在新约圣经的342面，新约圣经342面，第1章20到21节，这怎么说？更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21节，请注意。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我们一同念二十一节听。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我们祷告。我们感谢主，您的话语安静在天，永不改变。您的法度是确实的，您的信实是确定的，您的预言是准确的。感谢你，我们的信心建筑在这一本永远不动摇的天下之大经上面。我们感谢您的恩典。好，我们借着这些话语，使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好，接着这些话语，使我们不但自己得着，也乐意去向人做见证。好，接着这些话语，使我们的爱心受到激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